谢你赞美，谢谢你光宝贵的时间，让饥渴慕义来到你面前，你听了自己宝贝的话语，说你声音照着你应许我的字，可把那个这说谢谢。还有这样宝贝的机会，是不是？
我这里没办法把大家静音，大家自己把自己的话筒静音一下好了。我的 host 现在都打乱了，主，我们这个时候一同安静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你在施恩的宝座，愿你这个时候你的宝血洁净遮盖。主啊，你施恩怜悯，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我们看见你经上的话告诉我们，这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一个大征战的日子。主，我们透过特别是像美国大选这样的事情，这曾经是一个敬畏你的国度，如今却成为一个败坏的国度。主啊，我们看到这200多年美国历史的发展，主啊，正是像以色列曾经被你所恩待，但是后来沦落为你的仇敌的地步。主啊，我们心中何等的伤痛，说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曾经也是何等美好，如今也是如此之衰弱。主啊，我们看到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我们不能不警醒。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要我们所使用的这些设备，在当今这个时代瘟疫流行，我们没有办法聚会，然而主啊，你却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甚至于和我们远方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这样的方式里边聚集，然而我们却遇见各种各样的困难，遇见搅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啊，我们仰望你，恳求你，主啊，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能够处理得妥当。孩子，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怜悯我们。主啊，愿你的灵运行保守施恩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学习以西结书，我们看到你的伟大的预言。主啊，我们也知道那恶者要攻击，要搅扰。我们在这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来祈求。主啊，求你施恩保守我们，捆绑那恶者的工作。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侍奉是有果效的，是得着自由的。主啊，因为你已经得胜，我们也必和你一同得胜。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恳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其实呢，我们今天 真的是进入到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经文啊。咱们查以西结书呢，当时啊，咱们要查以西结书的时候，那个重点哈，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和最近一段时间哈，我们要查考的经文。那么前边的经文呢，可以说都是铺垫，是吧？这个都是如今来看呢，都是历史，而且这些历史呢，都是非常客观的、真实的发生在历史中间了。那么我们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以色列的复国，我们亲眼看到了以西结书所预言的这些信息，事隔2500年居然能够如此之准确的得到了应验。我们在前边的这一段这个圣经的以西结书的学习里边啊，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呢，它是以这个时间的进程来写的。那么圣经一开始呢，就写到第五年啊，第五年。那么这个第五年呢，是指的他们被掳去啊，以西结被掳去，也是这个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王做王第五年。当时以西结呢，先知以西结哈，是和这个约雅金这位君王这个一同被掳的啊，是个年轻的小王啊，一同被掳的。那么巴比伦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就立了一个亲巴比伦的一个伪政权。那么这最后这一个王呢，就是西底家。西底家做王以后啊，他是一个亲因为他是被巴比伦来设立的啊，这个因为图片打不出来了，我就用手写了哈。约雅金啊，那么他呢和以西结啊一同被掳了。那么留在耶路撒冷啊，约雅金是王啊，以西结先知，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哈，一同被掳。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呢是西底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下边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在这儿啊，这个那么假设这是以色列这块地方啊，就是做这么一个形容了，以色列就是这块地啊。那么当时呢，主要是耶路撒冷啊，那巴比伦在这边，埃及在下头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在当时啊，巴比伦和埃及这两个强大的势力的中间。那么这最后犹大的这几个王，耶路撒冷作王的这几个人呢，从这个约西亚的时候啊，他就出来抵挡埃及王，结果呢叫埃及王法老就把他给杀了啊。然后埃及就想在这里立亲埃及的政权，那么巴比伦呢就想在这里立亲巴比伦的政权，是吧？ 那么这两个大帝国呢，在这个以色列的两边啊，就来争夺对这个地方的统治权，是吧？那么最后这个西底家呢，这个时候呢，刚才咱们讲到了啊，就是约雅金王和这个以西结先知啊，还有一批的耶路撒冷里面那些比较上层的社会人物啊，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先知耶利米的书信这个信息里边呢，就是说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帮人呢，是一筐好的无花果，是那个神要经过患难使他们要复兴的那帮人，那是神子民当中的盼望的那批人，用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那批好人啊，有希望的那批人。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就是那一批坏的无花果啊，就是神要丢弃的那一帮人。那么这一帮人当时的这个王呢，就是西底家哈。这个西底家他做王的时间啊，就跟他们这个以西结先知被掳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以西结先知呢，他是第几年几月几号，第几年几月几号啊，那就是说西底家做王第几年，也是他们被掳去第几年啊，这是同样的时间。那么先知以西结记载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锡安山上的圣殿，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子民。那么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就象征着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到此结束了，对吧？神在他们中间这一段历史到此结束了。那么神的荣耀是在什么时候跟以色列人同在的？大家还记得吗？神的荣耀是什么时候跟以色列人同在的呢？有想要讲话的弟兄姊妹打开话筒讲啊。
会幕建成的时候，
哎，
还有圣殿，所罗门祷告的时候，圣殿建成的时候，
哎，
两个时间哈，
哎，
两个，嗯。
所以呢，我们说啊，这是主耶稣降生是公元，咱们用大概的数字啊，我们不用那么准确啊。1000年啊，500年，这是公元前啊，1500年啊。那么神的荣耀什么时候与他的子民同在呢？就是大约在这个时间啊，就是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以后，在旷野神跟他们立约，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立好了约以后，他们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那里建造会幕。那么会幕就是后来的圣殿的前身，其实圣殿和会幕是完全一样的，不过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可以移动一个不能移动，它的原理意义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虽然到了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的时候啊，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圣殿，其实那不是再一次充满，耶和华的荣耀降下来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只不过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就是神的荣耀继续与以色列人同在啊， 并不是这个中间离开了然后神再回来，没有啊，因为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摩西的时候是会幕啊，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圣殿啊。其实在神的眼中，会幕和圣殿是一回事，完全一样的，里边的所有的原理就是会幕要比较小啊，可以移动，圣殿比较大啊，不能移动。里边的原理和它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在摩西的时候建造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就一直没有离开，一直没有离开，一直没有离开。到了公元前这个586年加上6年，也就是说592年啊，大概在592年的时候啊，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吧啊，592到591年啊，592年吧啊。那么以西结先知呢啊，就是以西结了啊，在异象当中就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啊，这就象征着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一个正式的结束啊。借着，所以这个立约啊，它有两种结束的形式，一个呢就是这个约兑现了啊，就是都做到了，时间到了啊，这个那么这个约就结束了啊。比方说咱们立一个合同做买卖啊，我的货到了，你的款拨过来了，这个买卖做成了，这个合同就结束了啊。另外一个结束的可能性呢，就是说一方或者双方都违约了啊，这个既然是违约了啊，就要受到约的惩罚。那么惩罚结束了，那么这个约也就结束了啊。所以呢，很遗憾的事情啊，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呢立的这个律法的约啊，借着这个律法的约，是借因着立约的双方，就是神和以色列百姓啊，和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立约。那么当时的立约的中保就是摩西啊，这个约立好了以后，那么双方都要按照约的规定来执行。所以神非常的谦卑的把自己约束在这个约里边，所以这个叫立约嘛，是吧，这个约就是约束的意思，咱们说好了大家都要照着做啊。那么神是信实的，他按照他那一方面来遵守。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作为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使我们看到无论如何他们达不到神律法的要求。所以呢，这是以色列民违约，那么神就等候啊。其实以色列人违约从什么时候啊？从什么时候啊？其实我们说从他立约的时候开始啊，就是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就在不断的违约。那么最早的一次，最严重的一次，不能说最严重的一次吧，就是最早的一次严重的违约行为，那就是刚刚颁布了十条诫啊，然后摩西上山领这个石板的时候，亚伦居然就和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违约了。
有毒。嗯，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旷野的过程当中始终是违约的，对吧？这个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士师时代我们看到始终是违约的啊，然后到了列王时代始终是违约的。那么神借着他的仆人在不断的苦口婆心的来这个提醒他们，劝勉他们，警戒他们，教导他们，但是呢不管用啊。这个所以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使徒保罗说了啊，就是人的肉体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说以色列人他不愿意做到神的约吗？我相信他们愿意做到啊，就像这个使徒保罗说了啊，他们向着神是有热心的啊。咱们去过以色列人的去过以色列的地方啊，这个以色列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那些犹太人祷告啊，热心啊，是吧？这个上天入地的这个想要怎么样。但是保罗说，立志由得我，只是做出来就由不得我了啊，下决心由得我，但是做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啊，因着以色列人的违约，这个约呢，神就忍耐等候，给他们所有的机会，看看在这样的环境行不行，那样的环境行不行啊？最后呢，在任何的环境里边都不行啊。因此呢，神的时间到了，所以借着以色列人的约，好，今天怎么讲话的时候，请把话筒关掉，谢谢。不讲话的时候啊，把话筒关掉。因此，这个神的荣耀呢，因着约的结束啊，所以这个当时神在摩西建会幕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会幕，表示神住在以色列中间，表示神开始要执行这个约啊，祝福以色列人。所以那个叫施恩的宝座，也叫遮罪的宝座啊，设立在会幕里头，神的荣耀在那里，象征着神跟以色列人的同在。但是由于以色列人违约啊，咱们在以西结书第八章里边就看到啊，这个圣殿的最深处都拜偶像污秽，可是神呢还是忍耐着与他们同在，忍耐了近千年的时间啊。所以先知就说了，你们能说耶和华没有忍耐吗？但是旧变就是忍耐，它还是有限度的，对吧？对吧？所以等到时间到了的时候，神就要以他的约啊，我们彼此说好了吗？双方都要执行吗？一方不执行，所以神给了对方充分的机会，充分的时间，但是一旦机会没了，时间到了，那么神就要按照约的规定来执行。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我们认为啊，那就是神把他的约柜、施恩的宝座从至圣所里边挪走了，那就表示神不与以色列人同在了啊。在这里我们要回想啊，咱们查的以西结书的一开头，以西结先知啊就看到了一个大的异象。这异象是什么？就是从北方刮大风啊，哗大风啊，然后耶和华的荣耀随之而来。 在咱们前一次啊所查的经文里边，就是说虽然子民被掳了，但是神的荣耀啊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后怎么样呢？并没有完全离开他的子民，那是因着神，不是在因为摩西的立约了，而是因着神的特别的怜悯，神的慈爱，所以神因着列祖的缘故啊，这个是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说的，因为他们是蒙爱的啊，因着列祖的缘故，这列祖是谁呀？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因着列祖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因为神跟以色列人的应许，也就是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是在律法之先，所以那个应许呢，不能因为律法的缘故而废弃。因此啊，虽然子民被掳了，但是耶和华的荣耀呢，跟着他们去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以西结先知在巴比伦，啊，在巴比伦，他就看到了从北方来了一个大风啊。其实当年的以西结先知所在的地方啊，跟耶路撒冷的位置是几乎是正东方，啊，几乎是正东方。因为在波斯湾的头上啊，这个跟以色列在纬度上来说呢，是几乎是平衡的啊，平行的。但是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是从这个月牙湾的那条线啊，就是从尼索巴达米亚这条线呢走过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耶和华的荣耀不是从阿拉伯旷野过去，而是好像追随着神子民的脚踪啊。从耶路撒冷就呼一下啊，就到了巴比伦。圣经上说神在那里啊，要在子民当中暂作他们的圣所啊，就是暂时啊做他们的圣所。但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呢，就成了一个空壳了，没有神的同在了，没有神的保护了。所以这时候巴比伦的军队才能够闯进圣殿，这个才能够把圣殿拆毁焚烧啊。这是这个咱们在前边啊一直讲到的这个以西结先知啊记录的这一个过程啊。所以他前七章的经文啊，就是宣布以色列人的这些犯罪啊，这个说明背景，说明他们被掳啊的情况。然后到了第八章呢，就宣布神子民的这个神的荣耀的离开。那么神的荣耀的离开呢啊，就是进一步来审判以色列人，宣布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啊，什么原因，怎么回事。那么同时呢，神设立以西结为守望者啊，就是使这些被掳到外邦之地的这些人，借着守望者的工作，使他们不要失去盼望啊。就是说，你虽然你们的列祖犯罪，这个列祖不是指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是指的他们后来的这些历史当中的这些人物啊，他们的父辈啊犯罪，但是呢，只要你们悔改，你们自己也曾经犯罪，不是没关系。而是你们导致了现在这个后果，但是不要绝望，还是有希望的，只要悔改，因为恶人死亡不是神的心意啊，唯愿人人都悔改。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被设立为守望者他的作用啊。那么神知道有一批人呢是有盼望的啊，所以这一批人被掳到外邦之地啊，在他那里经过受苦，经过被管教，经过对比他们自己祖先的信仰和外邦拜偶像的这个状况， 使他们能够有所觉醒悔改，然后呢这一批人呢还要再回来啊，这批人还要再回来。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这帮人啊，他们就是要因着自己的罪而要灭亡。那么先知以西结除了对于以色列本身的审判之外啊，他因为他是个祭司嘛，啊，同时呢也对列邦，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是独一的这个地上所有人的神，所以神的标准并没有什么两样啊，对于所有的人。所以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中国人啊，但是他所列出的以色列周围的列邦啊，也是普世人类的代表吧啊。那么以西结先知列出的这个列邦呢啊，这些外邦人的这个地方啊，主要说了这么几个地方啊，一个呢就是约旦河以东的这三个地方，一个是亚门、摩押和以东啊，这是以西结先知里边主要的啊，这个亚门啊，然后摩押啊，然后以东，主要这些地方啊，然后呢是推罗北方的，就是今天黎巴嫩啊，然后就是埃及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啊，他其实是把以色列周围的，因为这边是大海嘛，是吧，然后他把周围的这些列邦啊都审判了，其实这是表示就是这些列邦啊，他就是对于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啊，所以以色列人的灭亡可以说是普世人类如果不肯悔改的时候，这是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结局。那么在这样的信息里边呢，我们从这个救恩的大图画来说，也就是说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如果是在律法之下的话，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因此这一些旧约的信息是为新约到来做准备的，是为我们主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新的盼望啊来做铺垫。最近这一段日子呢，我觉得这是主的灵在我心里边的一个特别的感动。我就对中国的咱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字啊，有特别的一种感动啊。我就从这些字里边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啊，我就觉得哎呀，咱们中国人怎么，上帝啊真的是怜悯咱们中国啊。但是这个字啊，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这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啊，我们是看不明白的啊，以前我也不明白啊。那么在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啊，咱们中国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对吧，遭难了就要找人来帮助，来求救，是吧。所以在中国人这个求这个字啊，祈求，求这个字啊，这是表示我们求求你了，是吧，就是表示我不行了啊，我要求，我想求别人来给我帮助。那么我们求应该求谁呢啊，所以在咱们中国字里边啊，非常宝贵的一个字啊，但愿咱们每次祷告，每次有虚妄，每次咱们把这个字呢就放在心里啊。我们求什么呢？求谁呢？你看中国字里边这个求字啊，是一个十字架，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立起来的时候，它地下有个洞， 啊，这个十字架要从这个洞里边插进去，对吧？那么要把这个十字架定稳的，需要有一个橛子把它定稳，啊，那么这个十字架就不动了，啊。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上面，啊，现在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啊，想象，这上面其实是有一个人的，啊，钉在上边的，立起来以后，这个人，这个他的头上啊带着一个荆棘冠冕，啊，所以他的头在流血，啊，然后他左手一根钉，右手一根钉，把他钉在上面，然后两只脚上面一根钉，对吧？在上面钉着，钉了一个程度，大约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他死了。但是到了安息日了，他们不能把他留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要把他要看看啊，要把他取下来。可是，取下来的万一他没死，他跑了怎么办？所以要验证一下他死没死，所以就在他的肋旁就扎了一枪，啊，扎了一枪以后呢，就证明他死了。所以你看，十字架上的这一位，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我们求谁呀？用心灵和诚实去求这一位。虽然上面没有画上人，但是惟妙惟肖的把这个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是我们祈求对象的这个图画呢，是不是画得很惟妙惟肖啊，不多不少，每一点都在这儿。当我们求他的时候，他发出宣告，形成了文字，形成了立约，这就文了，就成了拯救。我们求他，他就拯救我们；我们求他，他就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求他的时候，他拯救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谦卑的跪下，我这个人要跪下，我也讲话，我也立约，那干什么呢？要悔改，要悔改。然后我们悔改了，我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的状况就改变了，咒诅的命运就变成祝福的命运。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在中国字里边啊，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事情的人，比方说战士啊，打仗的人啊，你不能说一个什么事都不做的一个懒汉叫做懒士，不是这样的啊。士往往他不是那个最高的人，他不是皇上啊，他不是最高的那个人啊，他是执行任务的人啊，人士啊，这个就表示比较奉被差啊出去做事情的人，这个或者说是侍奉的人啊，叫做士。那么士下边有一个口，就变成了吉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奉差遣的人告诉你事情，这个是个吉，很重要。但是光吉不行，这个吉这个字啊，它本身不是终极概念啊，所以有吉利啊，有吉祥啊，有吉，所以这个吉后边还要再带上一个字。吉利也不是我们人最终 追求，我们追求吉祥。所以吉祥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是什么呢？就是有奉差遣的人，他要说话，说什么呢？说上帝的羔羊。所以这就惟妙惟肖的把这个施洗的约翰，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们当求他，他就拯救你，你就悔改，命运就改变了。然后因为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这叫福音呢。所以当我看中国字的时候啊，真是震撼。当我们在律法里面，我们没有盼望。咱们中国人这个在这个人文的律法的所谓的圣人啊，修身养性的那条路上，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以色列人拥有最好的律法啊，拥有完整完美的这个修身养性，修身养性的这个一套系统，但是他们最后成了法利赛人，成了撒都该人，成了文士，有一批人变成分瑞党，有一些人变成什么都不是，是吧？所以借着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啊，是我们看到箴言书上说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那么接着咱们今天对以西结书的这个查经的回来啊，这个咱们做一点序言啊，做一点导论，是我们进入到今天以色列复兴的这个信息，我们先做一点准备。那么作为咱们中国人呢，在律法里边，在这个咱们中国人古圣先贤的那些教训里边，我们知道那路虽好，听起来很好，古圣先贤的道理，但是那里边没有救恩，人性是无法得到改变的。那么我们休息几分钟以后呢，我们回过头来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我们看第36章了，我们就看到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对于以色列地的预言，对于以色列经过苦难之后的百姓，神给他们的恩典。等会儿我们休息几分钟，回顾一下咱们过去所查的经文，然后咱们回来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针对刚才咱们分享的这些信息啊，前边啊，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吗？什么感想？大家回来了吗？
回来了。
啊，说说。
这个从历史的角度看哈，犹太人这个从这个587年吧哈，就流散了以西结那个时代，他一直在流散。当然回归来，回归的是少数哈。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到了等于是以色列历史到了500年以后了吧， 等于是地中海沿岸那些国家几乎都有犹太人哈。
嗯，
从这个早期这个就是传扬基督的福音，会堂的这个建立和福音，在那保罗的使徒行传里边就看到，早期信徒还是犹太人比较多哈。
嗯，
当然外邦人也很多。那么这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看，因为在犹太人流散之后，他也把旧约的圣经也带出去了，所以也有好多外邦人也归信了犹太教，是吧？这个，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人无论怎样，他就是不流散也好，他可能也是败坏的。那么他流散了，也许还有好处。就是人怎么样，也不能拦阻了神的旨意。
是的，
因为神不单是救以色列人，他也是救普天下的人。所以借着以色列人这个分散世界各地，就为后来的福音啊打了个基础。这是一个。啊，
这个等着讲这个两约之间的时候啊，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大流散啊，对于这个会堂的建造，对于一神论的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所以这个基础啊，它是个基础，所以保罗出去传福音之后。都是以这个会堂为核心，为基地，因为这真的是你完全真的跟外邦人来讲的时候啊，挺辛苦的，所以神在两约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啊，为着这个新约教会的建立，福音要传遍普世，神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咱们这两个人会讲到，就是说这个罗马的太平啊、和平啊、这个统一国度啊、希腊语言的方便啊、这个罗马修筑的这个罗马大道啊、这个犹太人的分散啊、这个当时人心灵的空虚啊等等，这些都是为新约教会来做准备的。
嗯，以色列人真的是为世上普天下的人，而存在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不单单是一个人性的败坏的一个例子哈，因为他们的先知记载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这个罪恶吧，败坏，罪的本性很难根除的，除不了，可以说除不掉的。他就是。先知书就是他为了这个什么的，为了外邦人而受苦哈、啊，所以，有的时候看犹太怎么他会这样呢？怎么就不能不拜偶像吗？所以老是心中好像以前觉得好像犹太人比我们还差多了，这样就是按照上帝的标准的话，其实人真是。没有一个称义的哈，从现在来看，我们看基督信仰教会到现在也是将近也就1900多年了吧。那么说，你看教会历史发展到现在，西方的教会怎么样呢？走的路也差不多，这是圣灵降临之后。能够人自我约束还这样，有教会的机制，人还这么败坏，所以这个人要没有福音的话，犹太人外邦人通通都是没有希望的，最终还是靠神的怜悯。
嗯，
读犹太历史痛心。 看看先知耶利米书，看以西结书很痛心，看美国大选更痛心，哈哈哈是笑话，就是，哎，明明是恶人，他这明明是作弊，哎，那明明他们民主党推行那个政策就是反人性的，不光是反上帝，连人性本身的人性都反了，他就是有支持的。也想不通这些新闻界这些人，他为什么在封锁川普，他怎么这么恶，现在人比那比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还恶，明知故犯。现在就是他们可受了基督信仰这么多年，享受了基督福音的这个好处，享受了神的恩典了，好了，有几个钱了，你看现在不也这样了吗？就为自己那个罪，他们自己那个罪啊，所以他就要支持那个拜登，同性恋也好，什么双性人也好，中性人也好，多妻制也好，怎么地，反正就是反人性反上帝，怎么舒服肉体怎么办。你说是不是比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时代还邪恶？
所以这个非常有奇，不能说奇怪吧，有趣啊，就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吧。就是当神的子民要败坏的时候，圣经上说连外邦人看到都恶心惊讶。也就是说你像美国啊，当他要败坏的时候，连中国人这些都感觉到美国人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是吧？他们的败坏啊，就变成一种赤裸裸的败坏。这个周围的列邦呢还爱点面子，还他们没有的，赤裸裸的败坏。这个当年的以色列其实也是这样，他们背叛上帝以后啊，就是赤裸裸的败坏。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个真是，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你再看看今天发生的事儿。所以咱们读经啊，就是从神的眼光真理里边来看我们的人生。神没有变，人性也没有变。外在的很多环境变了，对吧？但是本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还是蒙神祝福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所留下来的这一些但你得经常说这些字，我这两天我就收集这些字，你仔细分析啊，古代确实一直很长的时间，从皇帝开始就是敬天。你查查这些字啊，都把圣经上的经义拿出来了，经义。所以神还是祝福中国人，所以能够中国在世界历史能够存留这么久，这个和我们的祖先敬拜上帝还是有关系。当然从这个法家以后，春秋战国这些，就是把原先先祖所敬奉的给越来越冲淡了，然后进来一些佛教了，乱七八糟，所以最后又进来马克思主义。但是神还是纪念我们的祖先所留下来的这些敬拜上帝的。所以在中国知道有个天老爷嘛，中国知道这个好，这个天王恢恢啊什么这些这些，所以神还是纪念人，我们中国 那福音传回来以后，中国的基督徒的分量还是比其他的国家，我觉得还是神还是祝福的。
嗯，这个既然说到这儿啊，妈妈说了这个神祝福中国人啊。中国人真正祖先，咱们在造字的时候今天分享了几个字了啊，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再分享一个字哈。咱们中国人是什么之邦？
礼仪之邦。
礼仪之邦啊。什么叫礼仪之邦啊？咱们从中国字来看一下什么叫礼仪啊。礼就表示神，是吧？那么神，我们来到神面前，没有神礼是没有意义的，是吧？这个礼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呢？我们要用口来赞美他，然后呢要伴随着歌曲，伴随着歌曲。下边这个意思呢，是表示两只手举起来，张开口啊，伴随这个横就表示一同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用着歌曲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啊，来到祭坛的旁边啊，这个叫做礼。仪是什么呢？就是我被神称义啊，这个叫礼仪。所以我们的礼仪之邦是我们在敬拜赞美上帝当中被神称义的人。关键的就是羊。所以呢，当我们礼仪的时候叫善，就是我们用口来赞美羔羊叫善，是吧？所以你看，这里有赞美，这里也有赞美。不知道弟兄姊妹看明白了没有？现在有一个噪音在里边，如果不讲话，大家把话音关掉，谢谢。弟兄姊妹有没有回应啊？讲。我自己在这干讲，有没有人有感动啊？
这个仪看明白了，这个礼底下是个豆啊，这个老写一个歌曲的曲哈，上面底下是个豆，是不是啊？
对。
啊，总体上看是一个豆。
对，这个豆这个字啊，这个其实礼和豆子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其实它是象形字，所以这个东西呢是表示赞美的意思，是吧？这个所以用口来赞美，统一的跟曲一块儿，然后来到祭坛的旁边，祭坛在前面，是吧？这个就是礼的意思，是吧？所以善美好，什么叫善？赞美羔羊，用口来赞美羔羊就是善，是吧？所以取同音，单独与神同在，也叫善，
嗯，
是吧？
嗯。
所以大家可以想啊，
很多字都和圣经有关系，
非常多的关系啊。
太多了。
这个礼拜天呢，我们要讲到这个美国大选，从美国大选看当今世代啊，这个暗黑势力啊，这个世界 要蒙福，必须人啊神与人丁田产同在啊，和平的同在。可是呢，这个叫福啊，另外一个字是祸啊，祸也是神同在，就出祸了。那么中国人最早的祸的概念从哪里来的呢？想过吗？神同在怎么会吃祸呢？
祸从口出，
祸从口出啊，所以现在变成这个了啊。其实这是后来改的字啊，已经把这个偏旁给弄得不对了，所以古体的祸是这样写的。
嗯，
对吧？这个边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你看这是个什么？
坟墓？
啊？
不知道，看不出来。
这是花。
烟筒，不是烟，
这是一个啊，这就是巴别塔。所以当上帝看到人在建巴别塔的时候，人建巴别塔，上帝来到巴别塔的面前的时候，人就有祸了。从那以后，人类不断的在建造各种各样的巴别塔。所以中国啊有一个心愿啊，就是让巴别塔成为历史。所以呢他赶紧走吧，就成了过去了。
嗯，嗯，
对吧？所以这个在中国字里边，唯有圣经能够把这些字一点点都解开了。
这个来字很好啊，来的人来到十字架下了。
两个小人一个大人都在十字架上，这是同钉的两个强盗啊，耶稣被钉，来到，这是哥哥他的图画，
这个是祸，看见了吗？
嗯，
那个祸顶上那个是朝这，
这个呢，最古的时候是朝这，
上头那个是朝那，
哎，后来呢，改成朝这的。
啊，对对对对，这样就对了。
哎，这个，他这个在古体的这个最原始的中国字里边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朝这边的。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朝这边，可能写起来比较方便，对吧？朝这边写起来不方便。
嗯，
反正总之呢。这就表示一个塔，一个建筑物，对吧？其实我们看看那个巴别塔呢，它的样子啊，就是跟这个是非常像的。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到那个图片里边去看一看那个巴别塔的样子。所以在中国字里边啊，真的是哈、啊，这个解开圣经的奥秘，用中国字来解，真是了不起。哦，今天咱们查语细节书怎么讲起来这些东西呢？真的很被圣灵所感动。
那个牧师，
哎，
那个就是我插一句哈，就是早早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关于那个中国文字哈，特别是那个繁体字哈，就是说、
嗯、
跟那个圣经跟那个上帝就是这个关联哈非常密切、
嗯、
就是你知道吗，就非常有名的那个 Billy Graham， 就是那个戈培里他那个师母去世了、
嗯、
就在他的那个坟地上就是刻了一个中国的义字，就是他在他那个墓碑上就是用中国那个义来作为那个雕刻、
嗯、
你有兴趣查一查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墓碑那个网站，你就一查就查到他，就是在他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师母叫那个陆父吧啊，就是他的墓碑上就是特意刻的就是中国的繁体字义，就是我献羔羊，就是那个义字，非常非常有名。其实好多那个传道士啊什么都知道中国这个文字，在古老的时候就从那个船开始，周家八口啊，挪亚一周啊，就是一家呀，怎么那个对吧，就怎么建造方舟啊，就从早就开始了。就是这确实是我们那个祖先对神的敬畏哈、啊、对这个上帝的这个那个就是知道吧，其实是确实是很奥秘的，反正也是挺悲哀的，我们后来人都背叛了，就都叛逆，就现在造成今天这个光景啊。
快快说一下啊，这个平常也没大机会跟大家说，我礼拜天的时候我还会每个礼拜天给大家一个字啊，其实这个礼拜天给的就是祸字哈、啊。这个从创世纪里边呢，因为当然圣经主要就是创世纪是我们的祖先跟圣经连接最多的地方，是吧？所以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说神用什么创造天地啊？
话，
用话。所以呢，宣告一出去，造就出来了。创造应该有手，对吧？但是不是，是一个宣告啊，非常有意思，是吧？啊，
嗯，
然后造完了天地以后，造出人，造了人以后，神就赐福给他，所以中国人这个赐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什么叫安息啊？创造的第七天，人是有福的，就是人与神同在了，这个叫福，对吧？然后呢，这个福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但是分别占有树果子不可吃，吃的是必定死。所以呢，就在林中有一个告示，就是告诉你有个东西你不可做的。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就做了一个歹事，然后他要像一个匕首一样把你杀了。结果呢，人没有听话，就吃了。吃了以后，吃了分别跟善恶树的果子，原来发现自己赤身露体，需要穿衣服了，看见自己裸露，对吧？然后呢，神就开始审问，啊，神就开始审问。审问以后，女人要多受产难之苦。所以这是一个正在生产的女人啊，
女人贪婪，
这个在两棵树下的女人在那里思想，到底我该吃什么，看着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贪心是从女人来的，贪婪，是吧？然后女人犯罪了，神就使女人首先啊增加她的苦楚，然后男人呢就成了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在田间下力的艰难的人叫男人，是吧？人不再顺利了，是吧？这个于是呢苦难就临到人类， 是吧？然后呢，就把人从神的面前赶出去了。那么人与神从此分离啊。然后下面就说啊，第一个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啊，人类历史开始了，这个亚当和夏娃同房，就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啊，所以呢就得到了人口，这个人叫儿子啊，所以是第一个，就是长子兄。那么后来呢又生了他的弟啊，所以这个弟呢发音和这个弟同音啊，就是后边的这一个啊。然后呢他两个人就发生矛盾了，当他们献祭啊，献祭两个人献的不一样啊，所以呢正规的祭应该是把动物放在祭坛上去烧，是吧？可是他的兄弟呢没有按照这个神的规定来献祭的，所以神不悦纳他，然后呢他就既产生了仇恨啊。当这个仇恨一进到这个他哥哥的脑袋里边去的时候啊，这个仇恨一进到他哥哥脑袋里边去的时候，就成了凶杀的凶字。然后他就起来打他的弟弟，用什么打的呢？圣经没有记，我们的祖先说他是用木头打他的弟弟，结果呢把弟弟的头打掉了啊，腿也打断了，然后他弟弟就死了。圣经上说他弟弟从地里边有声音哀嚎啊，发出声音来，所以这个弟弟没了头没了腿的弟弟，断了头断了脚的弟弟，所以地加上祷告，因为人向神说话叫祷告，所以地加上祷告发音就变成了吊，吊唁，吊就是一个对死者的哀悼的意思。那么当哥哥打弟弟的时候，那么这个弟弟呢就哭了。所以这一些字啊都把圣经的奥秘就讲出来了，讲的是不是惟妙惟肖？羊盖我这件
事，这个蛇
就是神给人类穿的第一件衣服。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用羊皮来遮盖他。当亚当和夏娃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他被人算为，被神算为义。所以他的弟弟怎么知道要用羊来献祭呢？因为神自己用羊遮盖我的。好了，咱们
那个蛇，你写那个蛇，蛇就是第三者，那个虫啊，第三者。第三者引诱夏娃来吃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就是那个蛇。
第三者，
伊甸园里的第三者。
哦， 他啊，你我他，第三人称，一个蛇一个他。
蛇是那个虫就是蛇嘛。
嗯，
蛇是第一个引诱夏娃犯罪。
嗯，所以这个东西的他啊，是家里边的一个匕首，也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个匕首就是杀人的东西啊，这个匕。好了，这个咱们稍微还有15分钟啊，把这些文字呢稍微放一下。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啊，留给我们这些宝贵的遗产，但愿不要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佛教，这个后来人类的迷失啊，在我们祖先当中，因为我们没有神特殊的启示，所以咱们中国人文化在自我的罪性里边，这个在真龙天子的这个真龙天子啊，这个魔鬼的儿子啊指导之下，咱们就越来越远离，这个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是吧？只等到西方宣教士啊来把神的羔羊告诉我们，咱们中华民族才产生了吉祥，对吧？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他们叫左派啊，所以他们自己也称他们自己是左派啊。咱们中国人知道那叫旁门左道啊，那不是正道，所以那是败坏人性的撒旦的工作，对吧？借着人的骄傲在中国大推行无神论啊，推行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进化论这一套东西，对吧？在西方其实也是一样，这个左派啊，现在美国的大选拜登啊代表的，其实都是发源于欧洲，特别是法国啊，像德国、意大利啊这些地方，以法国为代表。啊，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啊，高举人的智慧，彻底否定神的存在，否定神的救赎啊，否定所有有关神的东西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无神论啊，这个就是咱们讲到的，这个礼拜天要讲的啊，就是从海上上来的那头兽，满头都是亵渎的名号，对吧？龙把权力给他啊，他就出来这个攻击神的儿女。那么这个强制全世界的人都来崇拜他啊，所以现在无论东方无论西方都跟着欧洲跑啊，这个欧洲就搞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现在以至于叫做什么呢，叫做普世价值，是吧？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以人为本，是吧？其实他们的心中就是高举自己，让人彻底的放掉神。所以我们说民主和专制都是错误的，都是人治，不过是多数人少数人的问题。所以东方和西方都在左派的指导下不要上帝，所以东方走极权道路，因为东方没有教会啊，所以 直接集权道路。西方有教会，曾经是教会是主导思想，所以不能把教会让它占主导思想，所以就是民主来为了毁掉教会，对吧？而上帝的独一的真理用民主这个思想把它彻底的架空打翻，对吧？咱们以前在松林堂的时候，教会走民主道路，那我们就看到撒旦潜入到教会里边，用这个制度来把这个神和神的仆人在教会里边的这个权柄给你架空掉，是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以人为本，其实不应该以人为本，应该以神为本，是吧？所以这一些事情呢，在咱们今天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了，这也是世界末了了。所以拜登上台，这个美国为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他要推行同性恋、跨性人什么什么这一套东西，那就是要用最强大的力量把全世界变成索多玛，对吧？这个就离着主来的日子就很近了。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索多玛还有一个罗德，神要拯救他。所以我们今天住在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一个为当今的罪恶痛心悔改祷告守望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人呢？所以我们现在这是放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大家把手里的圣经，今天咱没时间，我要抱歉了啊，今天咱没时间，进入到以西结书的查经了，不可能了啊，因为还有十分钟。那么咱们还是为以西结书呢来做一点铺垫啊。那么以西结书是预言第36、37这两章经文呢，是预言应许以色列回归的。那么上一次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王彤弟兄给我们这个讲解啊，关于以色列特别是从大流散啊以后这个公元这个咱们现在是2021年，对吧？这个从以西结公元前500年咱们就算500年吧公元前500年，对吧？然后他实际上国家就灭亡了，就被掳了。然后呢他们中间回归回归，但是没有成立国家没有成立国家。然后在公元100年其实是两次的120年、130年，就公元以后这个是他们彻底的大流散时间公元后70年的120年这个这两次就是以色列人彻底的大流散了那么在这一个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一个大流散的这一个时间呢是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神使以色列人让他们这个妇人要到旷野去，在那里要保留他们因为撒旦魔鬼要把这个犹太人彻底消灭因为他们不再能够成国，不能保护自己，所以神使他们分散到列邦当中去。虽然他们撒旦魔鬼还是借着这个仇恨犹太人的这种情绪在很多国家里边使犹太人被杀，但是神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这个启示录里边12章说这个龙就推这个吐出水来要把以色列人把这个那个妇人冲去要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但是呢，圣经上说地开了口啊，把这个水呢就都给吸进去了啊，所以就保护。那么这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大流散啊，圣经里边的说明。那么前面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他们没有独立的国家，但是他们还可以回到祖居地啊，也有分散的外邦去的，在这个两月之间的这段时间。那么这个流散到外邦的这些犹太人呢，啊，这个还有被掳的这些外邦人，咱们刚才讲了啊，就是他们所到之处就把一神信仰带到那里。那么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以后呢，我们有了新约圣经。那么犹太人啊，他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普世的人来说，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那就是说旧约圣经的真实性啊，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文化啊，他们在普世当中流散，那么透过他们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它的真实性，对吧？所以这个民族呢，就是一个活教材啊，透过他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逾越节是这样的，原来这个律法啊，他们带出来的是这样的啊，这个。五旬节是这样啊，这个献祭是这样，虽然他们现在没有圣殿不能献祭啊，但是透过他们带出来的这些见证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们非常宝贵啊，他是我们一个活教材，对吧？那么当然了，在历史的进程里边啊，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啊，是我们看到原来神的应许啊是这样兑现的，对吧？那么我们看到犹太人的走向呢，基本上是跟着福音的走向去的，对吧？所以福音走向欧洲啊，因为保罗原来他要传福音给东方人，神不允许啊，让他往欧洲去啊，主要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那么当时呢，最多的犹太人也是去了欧洲。那么欧洲复兴把福音带到全世界以后，犹太人始终伴随着他们，以色列人始终伴随他们。那么后来呢，取代欧洲的是美洲，对吧？所以美洲呢，也是成为美国啊，是当今世界上最多以色列人、犹太人啊居住的地方。那么也是教会最发达的时候。然后现在呢，基本上福音已经传遍地极，所以以色列人不需要再分散了中国了。中国现在要去已经复国之后的以色列去啊，现在的交通非常方便了，不需要犹太人来到我们中间了，对吧？所以现在呢，就成为来吧，我们奔耶和华的山啊，奔耶和华的殿啊，我们到以色列去啊，全世界的人到以色列的地方去啊，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见证。那么所以今天以色列啊，不再像当年啊，随着教会随着福音的发展他们的流向，而是呢，全世界的人现在就像这个圣经上说啊，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以后，人都要流归那山啊，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大家都到耶路撒冷去参观敬拜啊，所以这个大的这个时空啊，和它的分散的这个结构啊，以色列的分散是我们啊能够看到这个脉络。那么现在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把圣经翻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啊，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看基督徒啊，以色列灭亡了，分散了，复国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看待以色列人呢？啊，咱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咱们简要的来说一下啊。咱们今天呢，就等于说为以西结书的查经呢做一个铺垫啊。第九章第一节啊，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啊，由我的良心被神的灵、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谁啊？为我的兄弟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这个 使徒保罗他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啊，所以第四节就说了，他们是以色列人啊，是吧？那儿子的名分啊，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是吧？列祖是他们的祖宗啊，是吧？按照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出来的，是吧？他是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生生的神啊，是吧？所以就在这里说了，保罗说他是神啊，是吧？按照肉体说他是犹太人，但是按照灵性说啊，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我认识一位希腊人啊，我说这个他是憎恨犹太人的。我说你不能憎恨犹太人啊，因为耶稣也是犹太人。他说耶稣不是，他说耶稣是神。我说那耶稣的肉体呢？他说他这个肉体也不是，就是人类，不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圣经上明明说的啊，他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他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是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个他们的情况啊。然后他们出了问题了，是吧？这个从第39章第30节我们看啊，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是因为什么得的呢？是因为因信而得了义，是吧？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是吧？因为他下边就说了，这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来求的，也就是说，信心就是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大家不讲话的时候把话筒关上，谢谢。这个，不是凭着与神的关系来达到义啊，而是想要立自己的义了啊。所以呢，这里就是说，是因为啊。这个凭着行为来求啊，所以呢，刚才咱们讲到了求这个字了啊，是求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啊，他们不是啊，他们求自己啊，向自己求了，所以他们正绊跌在那个绊脚石上，这个绊脚石就是律法啊，所以圣经说了，我在锡安安放了一个绊脚石啊，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啊，但是你。要追求律法的那个呢，就跌在那块磐石上了，对吧？所以这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它之所以绊脚，就是你不容易注意到它，啊，它存在在那儿，对吧？你不小心你注意了它，其实我们以色列人应不应该注意到？应该注意到，因为律法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遵守了律法称义。而是因为他的信称义的啊，在律法里边人刚跟他们说了，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些问题，只看着这个律法这条路了啊，其实呢这条路走不通，结果他们就半跌在这个律法的上面了啊。第十章啊，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得救，当然是所有人都得救，对吧？但以色列人也要得救的，但这里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啊，这个热心就是 zealous， 他就是非常有狂热的啊，但是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他们的知识不对啊，这个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其实神的义从一开始就说了，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告诉我们了，是羊盖上我才是义啊，对吧？我没了羊我哪有义啊，是吧？所以这里边想立自己的义啊，这个自己啊，这个自己啊没有义的，是吧？这个自己就是我拿着戈，我是一个好斗的人啊，我没有义的，必须羊遮盖我才有义的啊。所以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的，不知道神的义，想了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啊。神的义是用羊盖给你的义，你说我不需要羊盖我自己有义，那不行的啊。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在指向基督，律法告诉你，其实律法里边就讲了因信称义嘛，对吧？摩西这个早就说了，亚伯拉罕因着信，啊，这个所以律法里边有献祭嘛，对吧？律法里边有施恩的宝座嘛，所以你要靠着神的施恩，你要靠着羊的血，啊， 你要因着信来称义的嘛，而不是你能做到，要不要做呢？要啊，但是你不是靠着这个来称义的，对吧？那么到了第十一章了啊，就说了第十一章第一节啊，说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下边说断乎没有啊，所以神没有抛弃以色列人，没有抛弃犹太人的啊，这个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呢啊，第二十节啊，十一章二十节说不错，他们是因着不信所以被折下来啊，你呢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因着信所以被立上了，所以下边说你不可自高啊，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啊要注意，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犹太人强，不要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这句话很厉害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吗？啊，这个加尔文主义后来搞出来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神没有这么说，你不要觉得你信了耶稣了你了不起了，你就永远得救了，神从来没这样说，神说你要惧怕，是吧？什么样的人惧怕？是那些因着信接上去的人啊，是吧？不信的人他怕什么？他什么都不怕。所以我们这些因着信被接上去的人要惧怕，对吧？可见神的恩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赐的。你是谁啊？是指的那些惧怕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啊，是吧？那么神的严厉像谁啊？像那些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自己永远得救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没问题了，像着这些人啊，神是严厉的，以色列人比我们更没有问题啊，他们是神的选民，主耶都是他们的，我们算老几啊，是吧？我们是逆着性子被接上去，他说只是你要长久在他的恩典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神说接上去就再也不下来了吗？这里告诉你了，不然你也会被砍下来的，是吧？说而且若不是那些人长久的不信，神还能把他再接上，因为神能把他重新接上，是吧？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逆着性子接在好橄榄上的，对吧？所以下边就说你要注意，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啊，你不可以夸口的，前面就说了，对吧？啊，所以第二十五节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啊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啊，其实是自以为骄傲，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着外邦人的数字填满了，他们全家都要得救啊，因为神能使他得救。第二十八节有非常重要的解释啊，就是就着福音说啊，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敌人的，对吧？所以他们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信耶稣啊，是为了把福音传向外邦，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像敌人一样，因为他不信耶稣。但是就着拣选说啊，他们为着列祖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第二十九节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旧约啊，了解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骄傲啊，不可以看不起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为我们不要像以东人啊，跟世界上的人来一起攻击犹太人。犹太人有非常邪恶的人，像卡尔·马克思啊，像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黑暗黑势力里头啊，这个美国大选里边支持左派的很多都是犹太人啊，有钱人啊，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这个民族就是都是这么邪恶的，对吧？在咱们中国人里边有非常邪恶的人，那么不表示我们在中国人里边没有像我们这一批愿意谦卑回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少数的犹太人做了坏事，我们就把整个民族全都给他全都认为他们都是坏的啊。好了，这个今天呢我们就算是对于这个以西结书第36、37章的一个铺垫的一课啊。今天电脑也不好使啊，所以这个我们下个星期五呢 我们再正式进入到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的查经。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回应的祷告吗？
张牧师，我就是根据上周你讲到谈到那以东人，我说一个情况哈，就是今天你又谈到这个以东人，他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按照上次你这个两次讲到呢，就是说按理说这个以东人呢，他已经是跟雅各和解了，就是一报免冤仇了，是吧？那一报免冤仇了，为什么之后以东人还是残害以色列人呢？像你谈到了这个。这个东正教希腊这个信这个东正教希腊这个信徒是吧？那就是教导的错误，因为呢他不解冤。这个以东人呢，你看吧，这个以扫应该是一报免冤仇了，哥俩是吧？那么他以后呢，你看这个在民数记二十章，当以色列人出这个这个埃及的时候呢，他要过以东地进迦南地，以东王强横不让他们进去，而且非常强横。所以他就说我们是骨肉之，我们是兄弟情，让我们进去，我们不拿你的东西，不喝你的水，如果牲口啊喝了，我们给你做酱，哎，不要，非常强硬，要持刀来拦截他们。然后呢，我们说呢，这个在这个就刚才您今天讲的圣殿被毁的时候，被毁的时候，在诗篇137篇记载，就以色列人被掠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这个当时的巴比伦人就让以色列人唱歌嘛，他说我们。这个把这个琴挂在垂丝柳下，柳树下，我们就哭了。我们怎能在掠夺我面前，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然后他们这个137篇提到，就是说，当这些外邦人拆毁耶路撒冷这个城墙毁圣殿的时候，以东人就说：“拆得好，拆得好，就拆到根基。”所以137篇就记载说呢：“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所以你看到在俄巴底亚书记载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被掠的时候呢。这个以东人站在岔路口，手拿着武器，要宰杀或者剪除逃脱的犹太人啊，就是说，而且你在新约中啊，我们看到哈，新约中这个大希律啊，他就是以东人，他的一个儿子叫做亚基柏是大希律第四子的第四个妻的，大希律有十个妻子，这个人是个这个淫乱者啊，第四妻的长子亚基柏，他在一次逾越节的时候。大概主后的第六年到七年时，他杀了3000犹太人，然后呢，这个逾越节时候，所以犹太人就告到了这个罗马皇帝屋大维那里，所以屋大维呢，因为他是乱杀无辜，就把他流放到高卢了，就法国高卢了，就死在那里了啊。这个是犹太历史记载的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他又杀了这个希律亚基柏，又杀了使徒约翰的兄弟雅各，那还杀了许多的使徒哈。所以为什么他这个仇恨传下来呢？就是说他没有真正饶恕，他呢还是把这个仇恨传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主耶稣说，若不天天背十字架跟罪主，我们这个仇恨很容易从心中就起来，冉冉升起的。所以我们这就是张牧师讲这两个结合这个啊。所以今天这个希腊这个东正教徒呢，他是教导有错误，我们不应该仇恨，要爱仇敌啊。这个。我就分享这一点啊，张牧师啊，暂停的时间。
那王文弟兄为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做结束祷告。
啊好，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藉着今天张牧师的授课，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先知以西结的写给普天下人的宝贵的信息，使我们知道主你的宏恩大爱，也知道主你的全能。在此我们也看到我们华夏民族在远古的时候是敬畏天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自然启示的，并没有与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以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有过亲密的直接的交流。我们看到在古时屈原在做的天问中，他自己也谈到上下未成，何成考之碎骨之先，随传道之。他也询问过在天问中询问过世界的起源，在世界未成之前， 是谁在工作呢？谁在啊施展大能呢？啊，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都是在这之前都是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啊做事直到如今，正像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啊，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今天仍然啊在工作，让我们能够啊行走在主的旨意中啊，与神同工啊。因为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这个聚会啊，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啊，赐弟兄姐妹一个火热的心侍奉你。我们把詹姆斯的主日的分享啊交在你的手中，赐你仆人啊很好的身体和体力灵力都仰望交托啊，也把下次的聚会啊下周的聚会两次聚会啊都仰望交托，把我们星期四的祷告会也仰望交托。主要我们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参加我们这个祷告会，使我们在祷告中能够很好的与主有沟通，我们的灵命一起增长。主啊，我们知道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我也是你赐给我们的一个权柄，赐给我们的一个就是做基督徒所有的一个特别的恩惠感谢主。主啊，带领我们一会儿我们要有一个结束，我们都要有一些休息，求主在这个时间也保守我们。就像诗篇所说，主啊，在我睡觉的时候主啊你也提醒我，我们任何时刻都求主保守我们不至于懈怠，我们灵里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样主必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喜乐的心。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